三一实在太棒了。我跟昨天跟欧牧师说，如果我没有在别的地方当牧师，我一定来三一做会友。真的超欣赏三一教会的啊，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知道这个周末哈是对你们对教会而言都是很重要又很神圣的时刻哈，因为你们要在这个时刻用你们的心来回应我们的神哈。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个宣教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真实的哈，不是个故事，是真实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女孩在我们当中成长，然后长大之后呢，他就去到了外县市读书工作。那突然之间呢，有一天我们接到他爸爸的消息，很难过的说他的女儿要回应做宣教士。你们听到这个事，你们不会觉得很难过，觉得很自然，理所当然，对吗？因为你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但是呢，他爸爸就觉得很舍不得，然后很忧虑，很焦虑。他觉得这么，他的女儿长得很漂亮，我都说她是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孩子，又漂亮，而且拥有一份非常令别人羡慕的工作。在这种状况之下，突然要决定回应宣教。我不晓得如果你是他的家人，你有什么反应。好，那我只知道他的父亲非常焦虑，非常忧虑，然后怎么劝都不听，他就是执意要去宣教。那他的爸爸来找我们，那我们用两次的时间跟他从神的话来教导，从神的眼光，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爸爸的心慢慢被平复，然后接受了这样的事实。那更有趣的就是他的哥哥呢，其实很期待跟他一起工作，因为他哥哥是一个很成功的创业者，哈，算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人。哥哥呢愿意为宣教奉献，但是就是不肯为这个妹妹奉献。哈，你知道原因吧？是因为他，如果他为妹妹奉献的话呢，就表示什么？他支持这样的事情，他不舍得。哈，所以呢，感谢主，他所在的那个教会呢，很积极的支持他，为他奉献。好，那我说的这个姐妹呢，她为什么会这样回应要去柬埔寨这个地方做宣教士？因为她在那样的一个特会的里面，她听到了说，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的地方如果没有基督徒去到他们当中，他们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的。哦，那他自己就觉得他从小基督教家庭长大，他是一个很幸福的孩子，他的人生碰到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他有依靠，他可以祷告，他觉得这个很幸福。可是居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些地方他们没有办法，如果没有基督徒去到他们当中，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他说这一群人呢，不是要拒绝耶稣，而是没有机会做选择。他觉得既然有这样的地方，舍我其谁，他觉得他就要去回应，他有这样的负担要去到他们当中。当他去的时候才去两周就出了一个大车祸。你会不会想说，这是神要他去的吗？神怎么没有保守？但是他真的出了这个车祸，很严重，他的膝盖韧带都断了。这个女孩子最在意的就是她的外貌，她的牙齿都掉了，特别是前面的门牙，我看到她的照片都蛮心疼。所以她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必须要回到台湾来做治疗，休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对她说，包括她的朋友，你何必要做这么大的牺牲呢？你有必要吗？你还要去吗？他说我必须去。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些不认识神的地方，他们有一些是根本没有文字的，你告诉他救恩，你告诉他神的话，他没有办法体会。他说只有你呢，在他们的当中把那个爱活出来，他们才可以感受。所以我不去，谁能够让他们认识基督的爱？所以他说虽然我这样，我还是决定要去。哇，你们要不要给这个姐妹一个掌声？ 他真的是非常积极的回应上帝。那我刚刚也提到，他可以继续的留在那边，是因为有人支持他，这个教会支持他。我相信神对这样的一个姐妹一定有很棒的回报，而这些支持他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呢，也相对的可以得到相同的恩典，你相信吗？因为这是圣经神的话说的。我们来看今天我的主题是什么呢？今生最智慧的投资是什么？就是你虽然不能做宣教士，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被神呼召站在第一线上，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被呼召要来什么支持宣教，所以我才说我们不做宣教士，但是也必须要做什么跟宣教有关的事情。大家阿们吗？这不是我说的哦，是神的话说的。好，我们要来一起读今天的经文，虽然比较长，那因为我用的是繁体字，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简体字，所以我读就好了，好吗？大家就看哈。好，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我要说的这一家呢，就是撒该的家哈，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所以耶稣就另外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个已经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的面前杀了吧。好，请放下一张投影片。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如果你们刚刚眼睛尖一点的话，或是耳朵尖一点的话，就会听到我念的说，因为他们以为什么？神的国快要显现了，有没有？他们就是只跟随耶稣的门徒，还有这些可能其他的群众。他们听见耶稣说什么呢？他们说，听到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他们想，哇，耶稣要登基做王了，他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他们就认为神的国怎么样就要来临了。哇，他们好高兴，这是他们所期待的，只要耶稣来，耶稣做王，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他们跟随主这么一段时间，看见他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知道这个神太厉害了，他做我们的王，打遍全天下无敌手，对吧？他会行神迹，所以他们就认为是这样。耶稣知道他们心中的期待，了解他们期待，为什么他们很想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很渴望像大卫王朝那样的一个 荣耀。耶稣知道，但是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不对不对，神的国不是你们想的这样。因为在以赛亚书有说，国岂能一日而生吗？民岂能一日而产吗？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产生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它一定有它的一些的要素的， 哈，所以呢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都错了，神的国不是你们想象的这样子。而且呢耶稣说他用贵胄来形容他往远方去要得这个国，就是这个国度的权柄回来的时候呢，中间有一段时间很重要啊，因为门徒以为马上就显现了，主耶稣一下子做王的话，他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什么他们所有的事情他们都不需要去担心，对吗？可是耶稣说不是的，耶稣说他就像那个贵胄，他要离开去得着这个治理国度的这个权柄，而在他还没有回来的这个中间呢很重要。原来门徒以为什么都不用做，耶稣说错了，有事情要做。是什么事呢？我们往下看，在这段等待的时间，哇，他有主人是不是告诉仆人说怎么样，你们要去什么做生意？哇，所以不是像门徒所想的没事做，就等着耶稣做王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耶稣却纠正他们，神的国不是这么快要显现，他有个过程，他有一些 元素的。然后呢在这一段时间，在神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生意。好，在这边我们讲到做生意，就会想到第一个想到是什么，生意要有本钱啊，没有本钱怎么做生意？好，那我们就来看到底这个主人给这些仆人们的本钱是什么。当我们知道了本钱，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做什么生意。好，在这边我们看见的是十个仆人，主人给了他们十锭银子，请问一人几锭啊？你们比上一堂的人聪明一点，上堂的人说十锭，这边是说十锭银子是分给十个仆人，所以当然一人一锭了。好，那在银子在旧约的时候它有一些不同的用途，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就是讲到救赎，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讲的话应该就是讲救赎。为什么？因为神给的本钱是每人一锭，大家一模一样，你记得吗？马太福音25章那边神按着才干分银两，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那是因为他们的恩赐才干天生不太一样，所以主人是按着他们的才干分他们银两，那是讲恩赐讲才干。但是这个地方是每一个人都一模一样，只有一锭银子，而这个银子如果又跟救赎有关的话，他就表示说我们的本钱是什么？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救恩。有分大小吗？救恩有分大小吗？没有，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请问在座的你我们都有本钱吗？有没有？都那么小，是你没得救吗？如果你得救了，你得着神的救恩了，就表示你已经拥有这一锭银子的本钱。而当你有了本钱，你就有个责任要怎么样去做生意。那到底做什么生意呢？我们再往下看，在这里我们看见路加福音19章9到10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耶稣宣告人子来为要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他要寻找，他要拯救失丧的人。可是我们看到同样的这样一个比喻的一个结尾怎么说的？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其实耶稣这个比喻用的这个比喻是跟他们的历史有关，我今天时间不够我不提。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会把人拉到面前杀了吗？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寻找拯救。但是这边说那些不要我做他们王的人，让他们在我面前杀了，那个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不好的王是这么做的，但是耶稣不会。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到今天为止，是不是仍然有很多在这个世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是拒绝耶稣做王的？有没有？有。那他们的结局呢？不是耶稣把他们杀了，他圣经的在约翰福音8章说，这些不接受耶稣是基督的，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他们会因着自己的罪孽而灭亡。 所以我们可以不灭亡，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而是因为神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些会灭亡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孽。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上仍然有许多的人是不认耶稣作王的。我就在这里分享另外一个见证。以前我服侍的教会有一位很有名的长老，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座我们年长的会认识，他叫吴勇，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是教会的负责人。那有一天他的干事突然来跟长老说，长老，我的爸爸想要请你吃饭。哇，这个长老就想说，诶，这个父亲为什么突然想要请我吃饭呢？他想了一下，大概这个父亲很想来感谢我，因为他的女儿在我们教会，我这么多的照顾他，可能要借着这餐饭来感谢我，所以长老很开心的就去赴约了。可是到了他们家就发现奇怪，满桌的菜肴他不见主人出来。这个长老越等越觉得怪怪的，前面还好，慢慢一分一秒过去，他心里面就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再等的时候，这个父亲出来了，父亲就坐在桌上，脸色是非常严肃的。然后在吃饭之前，他就问了这个长老，他说，请问你们基督徒说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呢将会灭亡。他说这一句话是不是真的？如果今天这位父亲问你们，你会怎么回答他？是不是真的？好，当然了，长老就说真的。哇，马上这个父亲就啪拍了桌子，很大声，把这个长老吓得脸一青一白的。他说，如果你说这是真的，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自私？他说，因为这么多年我的女儿从来没有跟我传过福音，我的女儿从来没有告诉我，如果我不信耶稣，我的结局是会灭亡的。所以如果以刚才的那样的经文，以刚才的例子，神要每一个得着救恩的人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是什么？要去赚取更多的灵魂，这是我们的责任，无法推诿的。所以到底我们拥有了这个本钱，那我们做的生意项目是什么呢？就没什么好说，一定是什么抢救灵魂了，是我们的生意，大家认同吗？好，下一页。好，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很清楚地纠正门徒错误的期待，而提醒他们在他回来之前，当这世界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之前呢，每一个神的儿女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抢救灵魂的生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那有一天呢，主耶稣会回来，他会来问我们的，他不是来跟我们算账惩罚我们，他回来的时候是要来怎么样，论功行赏的。所以这个主人回来了，他就要看看这一些仆人们做生意的状况如何。我就形容啊，有三种类型 的人做生意的结果，就是回应主的这个吩咐，回应主的这个呼召。好，主人是不是吩咐他们要去做生意？我们刚刚也知道了，是做灵魂生意，对吗？好，所以要看看他们的结果。那我们说 有人是赚了十锭的，他的一锭银子赚了十锭，我称这样的人叫做疯狂回应主人的呼召，疯狂回应主人的这个吩咐，是不是？他的一锭赚了十锭，有没有人是疯狂回应上帝的？我刚刚举的那例子不就是吗？那个姐妹不是就疯狂的回应上帝吗？牙齿摔断了，身体这个受伤了，还是要进去，有没有很疯狂？命都不要，婚姻也不在乎了，这够疯狂了吧？我相信神会给他很大的赏赐。好，另外的人呢的回应呢叫积极的回应，所以他那一锭银子也怎么样，也赚了五锭，是吧？这叫积极回应。还有第三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得到银子一锭，但是他的回应方式是什么？他没有回应，他没参与，虽然他没浪费那一锭银子，他也没丢掉那一锭银子，可是呢，因为他没有参与，没有回应神，他的主人对他的吩咐要去做生意， 这个是主人责备他的地方。可是你知道这个主，你知道这个主人责备他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为什么？主人真的不是想要来责罚我们的，他是要来怎么样回报我们的。所以他针对第三类的人怎么说呢？他说你就算你不会做生意，你不知道怎么做生意，你可以去把钱存到银行里，也可以得到一点利息。所以神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的，对神的国度没有任何的贡献呢，是神是会责备的。好，但是他却提供了一条这智慧的路。你自己不会没关系，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不行，口才不好，什么一大堆的这个说法。神说，那你可不可以去支持做的人呢？你支持你就有份啊。所以你看主人的心是不是不多么的愿意让我们能够得着他的恩典。而在这个地方你会看见一件事情，主人回报的是什么？主人回报的不是金银财宝，主人回报的是什么？是给我们城池。他说钻石锭的呢就给十座城，钻五锭的呢就给五座城。这种投资的报酬率太高了吧，啊，这个非常的夸张的高，对不对？哇，他的给的回报酬率非常的高。而这个为什么讲城呢？这个就是讲到一个治理的祝福，管理的祝福。你意思就是说，你曾经这样为了神的国这么样的付出，这么样的努力，对神的国度好的扩张有这么大的贡献，神的回报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一起来治理我的国度。因为耶稣要得国回来，这世上所有的国要成为基督的国啊。所以你的回报是什么？就是你跟我一起同掌王权。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啊？有没有？有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比喻，我们知道透过这个比喻耶稣说什么，你今生为神国所做的投资会带来什么永恒权柄的赏赐。耶稣还说什么？他说这是神国的治理原则。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神的同工，跟神一同来治理他的国度，不是随便的人可以做的。是主人有没有叫我们去做生意？其实做生意不是帮他做事，做生意其实是一种历练，做生意是要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成才，是透过做生意的当中我们操练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常常都不明白主的心，原来神要我们去做生意，神目的是要让我们成长成才，然后能够将来有一天可以跟神怎么样一同治理。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跟神一同做王的。信耶稣成为得救的人没有条件，但是你要成为跟主一同做王掌权的人呢，是需要经过操练的，是需要经过学习的，是需要经过付出的，付代价的。如果每一个人都一样，这个神就太不公平了，对不对？我们只要得救就好了，那个叫做仅仅得救。可是你要得赏得胜，你要能够成为将来有用的人，成为神的同工，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跟神一同治理神的国度，这样的人是绝对要经过操练，绝对要经过学习，经过一个付出。而且他的这样的一个操练，他的付出是对神国度的扩张是有贡献的。为什么？因为主人有说你是忠心良善。到底忠心良善怎么解释？如果透过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就是说忠心是行动。什么行动？是你回应主人，你参与主人的计划的行动，那叫忠心。良善是什么？良善就是你是一个对神国度有贡献的。哇，因为神的国是不是只是犹太人的国，神的国是宇宙的，是所有普世的。所以你要让这个神的国度不断的扩张，让神的国度可以前进，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如果我们对这个神的国度的扩张有贡献有参与，这一定会得到神的回报。我在上一堂也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建商， 他年纪大了，准备退休了，所以他就把他的员工找来，他说：“你们这两个人跟了我这么久了，好，我已经马上要退休，我的事业要结束，我希望你们最后一次服务我，好，帮我的忙，为我们盖两栋房子。”而这个房子呢，你们可以尽你们所能发挥创意把它盖到最好，我支持，好，不管你们要用什么材料，好，不管你们要怎么设计，好，都可以，我支持。啊，这两个员工呢接到了主人这个老板的吩咐任务，其中有一个就说：“哇，我跟随老板这么多年，他对我很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服务他，我一定要拼命的把这栋房子盖到最好，交还给他，这是我对他的回报跟感恩。”可是另外一个员工的想法就不同了，另外一个员工怎么样？他说：“哎呀，这个事业要结束了，我呢，卡油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这是我最后一次卡油的机会，对不对？所以主人说了，你可以，你不管要用什么材料我都支持。”所以呢，他就偷工减料，然后呢，终于两个人都把房子盖完了。然后来到这个老板的面前的时候，他告诉老板说：“你可以验收了，我们都盖完了。”老板说：“不用验收，为什么？因为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有没有人会很怄啊？他早知道就用更好的材料，对不对？把它盖得更好，对不对？因为这是老板送给他的礼物。那那个偷工减料一定很后悔。我们服侍主也一样，在主还没有回来，这世界还没有成为主基督的国之前，神给了我们时间，要让我们去做生意。我们是用什么心态？我们如果是尽所能的做，你会发现神的回报就是尽所能的。好，我们是那种疯狂的回应呢，参与呢，还是积极的参与跟回应，还是这事与我无干，我不参与，我也不回应，这是我们自己决定，没有人逼我们，可是结果绝对不同啊。好，所以呢，宣教的奉献，我刚说支持，我们不一定要做宣教士，可是我们可以一定要做宣教士，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是不能推诿的。所以我们不是在帮助某个人而已，而是在参与神永恒国度的治理，是拥有权柄的，这是不是很大的不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付出是损失，如果你有看见，你会发现你每一个付出都是回报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你千万不要舍不得啊！这个是为了你自己的未来，你的永恒。好，下一页。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刚刚说了，神对那个没有回应的人，神还是怎么样，还是希望他得到祝福。所以神说，就算你都不会，你都不能，你什么恩赐都没有，你也可以把钱放到哪里？银行里啊，这样呢你还是有一些利息，你不会什么都没有。好，所以 你就看见神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意思说，你不会做生意没有关系，你不会自己做没有关系，但是至少你可以怎么样，参与别人的生意，这是最智慧的投资。那银行代表什么呢？银行就是拿着我们的钱怎么样去运作，然后可以赚更多，然后分我们一点利息，这是银行做的。好，银行也可以代表什么呢？银行可以代表你所支持，好，你投资的，你认同的神国的事工。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好像被圣灵，我俨然觉得我被圣灵提醒，其实三一教会就很像是一个属灵的银行，甚至于他比这个银行要做的还要更多。为什么？因为三一不断地强调热爱灵魂，影响列国，影响世界。我这次来到这个三一，我来学习，我真的看到三一所强调的就是三一所做的是非常的扎实。 因为三一在世界好多的不同的城市建立了三一的据点，他们建立这些据点的目的是什么？是帮助当地的教会，去影响当地的教会。所以三一所做的是在用他的影响力，而这个影响力是福音的影响力，这个对神的国度的扩张跟前进有没有帮助？有啊。所以我说三一是神的好仆人啊。好，那三一这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跨国企业的老板 CEO 又是谁呢？是我们的神。因为我看见这间教会热爱这位神，然后顺服他，按照他的心意来治理教会。如果三一现在就把教会治理得这么好，神会不会用治理的权柄回报三一？一定的，他会说这是好仆人，他们一定有能力去影响更多人，会治理得更好，他一定会把权柄给三一。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钱投资在三一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对神国度有贡献的教会，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因为三一的领袖同工都是最谦卑最好的神的仆人，他们会善用每一分钱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使神的国度不断的扩张。所以我说三一是值得我们投资，而且是加